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，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。深圳街头竟有人高调反袭，抓捕现场不正常。逾千在英港人第三星期伦敦闹市发声，中共用纸人列队上街，网民说吓边个。郭飞鸿被中共正式逮捕，被禁赴美安葬妻子。洛杉矶铁路列车货物频繁被掠夺。太平洋汤加海底火山引发大海啸，阿拉斯加都听到巨响。北京冬奥在即，丹麦、荷兰不派官方代表团出席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反袭标语抓捕视频诡异，现场有人组织鼓掌。日前网传深圳罗湖口岸有男子举起打倒习近平、捍卫改革开放的标语被抓捕。网上视频显示，在警察抓捕该男子那时，现场疑似有人指挥统一拍手叫好，显得有些诡异。有关该事件，网上流传相关照片和两段视频，其中一段视频是该男子手拿着标语在街头演讲，反对习近平修宪、取消任期限制、要求延续改革开放等等。第二段视频是防暴警察抓捕该男子的现场，在警察按住男子那时，现场一名女子叫拍手了，随后开始响起铃声的掌声，该女子跟着催促快点拍了，随即有人大声叫好并落力鼓掌。在掌声落下后，倒地的男子开始高叫我没有反抗，并说如果改革开放被否定，中国就完了。自媒体微语看世间在推特对这件事提出多项疑点，网上亦有人怀疑，如果这件事是突发事件，为什么还有人可以在厂处间组织集体拍手叫好呢？在推特上，有人称赞举标语的男子是敢于反抗强权的勇士，亦有人认为这个人并未叫出反共口号，只是反对习近平并维护中共改革开放路线，因此怀疑这件事背后是否涉及中共内斗。过千名在英港人连续三星期上街声援香港记者，一人一信向香港经贸办抗议。过去半年，苹果日报、立场和众新闻等香港感言传媒相继被迫关闭，香港人的呐喊连续第三个周末在英国街头响起。在15号星期六，过千名港人在伦敦市中心集合，游行穿过伦敦闹市，去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抗议，并逐一将抗议信摆入经贸办信箱，要求将新闻自由还给香港人。参加者除了港人之外，还有在英国进修的外国记者。游行起步前，一直关注香港情况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、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发言，他忆述自己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到香港做记者，当时正值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初年，香港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，传媒百花齐放。罗杰斯说，如果苹果日报标志着香港新闻自由的死亡，那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的关闭就代表香港新闻自由被埋葬，我们不可以任由香港新闻被杀死活埋，而不在世界发出最大的声音。而当香港传媒一个接一个倒下，香港变成资讯黑洞，必须敦促国际社会为此发声并作出行动，令中共明白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。几个嘉宾发言后，游行人士由皮卡地里圆环出发，队伍当中有不少白发苍苍的长者，亦有父母带同子女参加。参加者还向途人宣传理念。到达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那时，过千人将经贸办重重包围，周边街道水泄不通。参加者排队逐一将抗议信摆入经贸办信箱，表达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忧虑。另外，在上个周末，曼彻斯特的港人集会， 发生疑似中共指使的华人和港人冲突事件，中共驻英使馆其后单方指责港独暴徒之事，因此在这次活动主办单位事前就活动通知伦敦警方，并在起步前特意提醒参加者，若果遇到挑衅应保持克制，并通知现场斗策，在伦敦警方和大批斗策维持秩序下，活动最终顺利举行。中共用纸人列队上街防疫，网民说吓边个？中共为了强行清零，地方当局推出各种违反人性的防疫措施。网传视频显示，有中共村委会动用纸人扮成防疫人员列队上街，网民直叫恐怖。这段时间地点不明的视频中，五个身穿白衣的防疫人员动作整齐划一在街上行走，宣传所有返乡人员必须到村委会报备等政策。他们头上的标语牌写着人人都是防疫员，人人都是战斗员，村委会宣的字样。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这五个防疫人员中只有中间那个是身穿防护衣孭着高音喇叭的真人，其余四个都是纸人，他们的动作是由绑在真人手脚上的连杆控制。视频显示，这个纸人防疫队还经过一个车间，其中企满一排排各种服饰的纸人，同时广播中要求所有返乡人员都要去到村委会报备，落实管控措施等等。在中国，类似的纸人一般用来祭祀烧给过世的亲人。该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，网民纷纷说好吓人啊。一些网民说越来越邪性，这个先叫大白天见鬼，上世赶尸就是这样，妖魔鬼怪活死人管阴兵，人间地狱，用纸人疑兵欺骗病毒，搞笑了，只能吓吓老百姓。还有网民质疑，是不是地方政府没钱请人，先用纸人虚张声势，财政紧张到这样。郭飞鸿被中共正式逮捕，被禁赴美安葬妻子。据海外维权网1月15号披露，广州国保大队警察证实，大陆知名人权律师郭飞鸿被正式逮捕，他被禁止去美国送别安葬刚刚在美国病逝的妻子。郭飞鸿本名杨茂东，他的妻子张青女士因患癌医治无效，美东时间1月10号朝早6点30分在美国马里兰州圣十字医院去世，终年55岁。去世那时身边只有两个孩子，因郭飞鸿在国内被失踪，夫妻未能见上最后一面。张青女士相关后事处理需要先生郭飞鸿出国亲自处理，但是中共当局以正式逮捕郭飞鸿的方式断绝这种希望。洛杉矶铁路犯罪猖獗，货运列车频繁被抢。美国铁路盗窃案在近几个月越来越猖獗，加州洛杉矶近来每日都有几十辆货运列车被盗，劫匪大多是趁货运列车停靠那阵爬上货运集装箱，以剪线钳轻易破坏锁头，将可用物品自行打包，然后弃置太大件难以搬动、转售或者是太廉价的产品，比如是疫情试剂、家私或者物品。画面显示铁轨布满撕烂的纸箱和垃圾，一片狼藉。中央社报道，美国主要邮购和快递公司，比如是亚马逊、达吉特、优比速公司和联邦快递的邮包都难逃毒手。电视名人和保守派专栏作家、前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的女梅根在推特发文说，纳税钱都去了哪？这个景象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。自去年12月以来，铁路营运商联合太平洋公司在洛杉矶遇到的盗窃案增加了 160%。 该公司一封给地方当局的信写说，光是2021年10月 就比2020年同期增加了 356%。 攻擊和持械搶劫列車上直勤員工事件亦遞增。據該公司數據，在2021年最後一季，洛杉磯平均每日有超過90個集裝箱被破壞。警察和安全人員在去年最後三個月逮捕了100多人，罪名包括擅闯和破坏联合太平洋的列车。联合太平洋一位发言人说，就算当场捉到并送办，疑犯所涉顶多是轻罪甚至行为不检。疑犯在支付象征性罚款不到24小时后，又可以重新回到街头。联合太平洋已经考虑避免停靠当地，并认为问题根源是在当地改采轻罪不举的新做法。检察长贾斯康在2020年12月改采轻罪不起诉的政策，导致铁路盗窃暴增。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火山爆炸式喷发。太平洋岛国汤加一座海底火山1月15号傍晚爆发，引发海啸，卫星捕捉到火山爆发那阵的情景。惊慌失措的当地民众都往地势高的地方逃亡，他们请求人们为他们祈祷。综合外媒报道，红阿哈阿帕伊海底火山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5点10分强烈爆发了8分钟，在20分钟后引发大海啸，冲上岸的海浪冲毁了很多建筑、房屋、道路，还冲走很多车辆。目前尚不清楚人员伤亡情况。报道说，火山爆发的声音在几千公里外都可以听到。附近的新西兰、斐济和美属摩萨亚都拉响海啸警报，10000公里外的美国阿拉斯加都听到隆隆巨响。汤加地质局表示，火山喷发出高达20英里的气体、烟雾和尘埃。报道称，由于海底火山14号就开始活动，次日下午活动变得更加激烈，因此汤加气象局15号下午已经拉响火山爆发警报。火山爆发后，气象局又对汤加塔布主岛发布了海啸警报，而汤加首都努库亚洛法亦是警报声四响。有报道显示，有火山灰落到汤加首都努库亚洛法。努库亚洛法距离红亚汤加红亚哈亚帕伊岛65公里。当地一位女士 Mia 表示，火山爆发嗰阵佢正喺度煮晚饭。佢话嗰个系巨大嘅地动山摇，我哋间屋都喺度震动。我细佬仲以为周围有炸弹爆炸。汤加当地一位记者话，火山爆发后佢所在嘅努库亚洛法听到几次爆炸声。佢眼睇住白色嘅海浪从地平线上喷涌上来，喺三个巨浪后，佢哋嘅花园仲有周围嘅公路就被淹没啦，然后佢哋嘅车被激流冲到前门嘅柱上，而海浪持续涌向屋企。佢话佢见到喘急嘅海浪向附近一座小岛涌上去，那个小岛地势好低，而佢知道岛上有几千居民。海啸专家吉森就表示，由于红亚汤加红亚哈亚帕伊岛而家系一座活火山，佢担心仲会有进一步喷发。北京冬奥在即，丹麦、荷兰唔派官方代表团出席。欧美多国相继对即将喺下月登场嘅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。欧盟国家队系咪抵制北京冬奥未有共识。但丹麦和荷兰1月14号分别宣布不派外交官员出席北京冬奥。丹麦直指是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，而荷兰就说因防疫限制无法和中方就人权议题会谈。丹麦国家电台 DR 14号报道，无论是丹麦外交大臣、文化大臣，定是任何其他丹麦大臣，都不会在中国北京冬奥会的看台上挥手。丹麦外交大臣科弗德说，我们丹麦方面非常关注中国人权状况，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，政府已经决定， 我哋唔会出席北京冬奥会。关于人权等嘅问题，我哋系非常关注。我本人去年去过中国，喺嗰度我用一种外交语言，就人权问题同我哋以非常唔同嘅看待问题嘅角度进行咗坦诚嘅对话。喺过去一个月，丹麦多方指责政府喺呢件事上犹豫不决。而欧盟今个礼拜在法国布勒斯特召开非正式会议，亦未对北京冬奥一事达成共同立场。丹麦外交大臣披露，他觉得不幸，因为不可能在所有27个国家之间达成共识，对于前进的道路已经做了不同的选择。而在荷兰方面，外交部发言人坎帕曼就话俾法新社知，佢哋认为严格嘅防疫措施令人难以喺中国大陆开会，同东道主举行实质双边会议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